在2024年2月，一个知名的台湾灵探直播主在柬埔寨直播的时候遇到了惊险万分的生死大追捕，但为什么他在公开不幸遭遇之后竟然瞬间引发一发不可收拾的公关灾难，最后更加令自己自食其果呢？大家好，我是原子，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晚安小鸡事件。陈能川是1993年出生，现时30岁，他和老婆外婆育有两个仔，近年活跃在台湾直播界。早在5年前，即是2019年，他就开始成为探险直播主，仲自称为小鸡，分别开设 Facebook、YouTube 频道晚安小鸡，亦有 TikTok 和 Line 的粉丝群组。小鸡的影片主要以恐怖探险为主，在直播的时候成日都会到一些荒废无人的地点，又经常会拍到一些超自然现象，例如影到物件无啦啦跌落来的画面，引起观众的好奇心。他在台湾直播探险圈子有着一定的知名度，但要数到令他人气急升的一件事，就要提及他在2020年11月的一场直播。当时小鸡和一个女子在凌晨时分到了台北郑州路一间废弃了很久的医院探险，她在过程中指自己一直闻到一阵阵的臭味，而根据自己多年的探险经历，她表示废弃了的地方出现死了的动物都是常见的现象，但没想到在医院一楼的 X 光室竟然发现令人震惊的一幕，小鸡在里面意外发现一个风干了的物体。她在报警之后发现对方原来是已经失踪了一年的黄姓男子，而离世男子的妈妈在事后亦都给了利是小鸡，感谢他给他的仔早日安息。当时观众都大赞小鸡立了功德，在直播界一举成名。他甚至在2022年受邀请上台湾电视节目《综艺大热门》，这个节目由吴宗宪、陈汉典和 Lulu 共同主持。当时他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一次医院难忘的探险经历，获得粉丝留言支持。除此之外，小鸡亦曾经到过香港旅游探灵。在2023年2月，他在 Facebook 分享位于香港中环的港中医院，这间是在1966年启用，在2012年结业的非牟利医院，在结业之后成为了闹市中的荒废地。有传在医院营运的高峰期曾经处理本港60%终止怀孕手术，有相信鬼神之说的人认为这些离世的婴儿累积成怨灵，令医院在营运的时候已经传出不少灵异故事。当时有多达45000人收睇小鸡位于港中医院的直播，之后他又到了元朗屏山一间被传闹鬼的学校，是1931年创立的达德学校。
有这么古气？这里不是学校啊，为什么有这个耳鼻喉科这个这些？这里到底是达德区道还是卖弹簧床的泰安诊所？
同一众粉丝进行直播和见面活动。在5个月之后，他又到了马来西亚，准备到出名猛鬼的云顶酒店拍摄，但就被保安驱赶，未能够成功到酒店直播。不过他亦在当地分享旅游点滴，例如在街头吃串烧，又和当地的粉丝见面。这次旅程完结之后，小鸡就回台湾参与恐怖片《总邪三鬼门开》的宣传活动。在2024年1月尾，小鸡又再次到香港，到了大埔龙尾村灵探。而龙尾村就正正是2023年2月轰动一时的蔡天凤事件发生地点，令部分迷信的人认为这个地方充满着不祥的气息。除了到大埔，小鸡亦到了黄大仙庙直播，展示一大堆发财金，向观众推销这些经黄大仙开光的产品。
我不知道香港可以吃什么，有没有推荐？我昨天是有吃海南鸡饭。
而经过他和团队多年的经营之后，他的 Facebook 专业追踪人数已经增长到29万，而 YouTube 就有12万7千。不过一件发生在2024年的事件，就令他陷入有家不得归的严重后果。时间到了2024年2月12日，小鸡为了表示揭露柬埔寨诈骗园区的内部真实情况，他决定独自闯入当中著名的海博园区。而他的亲友表示，知道小鸡打算去柬埔寨直播的时候，大家都不断劝了他，但他都是一意孤行。结果收睇柬埔寨直播的观众人数相当多，很快就突破10000。但当他闯入漆黑的废弃水泥建筑物之后，怀疑因为脚步声过大，又不小心踢到空樽，而惊动在场身穿军服持枪的男人。在这个时候的小鸡一边匿埋一边直播，又不断道歉，表明他只是希望不想再有人被呃到去柬埔寨。但他最终仍然被发现。 而当身穿军服的男人将镜头拿起的时候，直播的画面亦中断了。当时正在收看现场直播的观众都非常震惊，不少观众都希望对方能够平安无事。到了第二日的凌晨，小鸡的老婆外婆和亲友向外界表示，至今仍然未能够联络到小鸡和当地的导游，他们非常担心。他们透露目前已经请了柬埔寨警方去了解事件，同时他们亦计划买机票前往当地。不过在同一日的下午三点，这件事就再出现突破性的发展。之前消失了的小鸡突然开直播，但是他的外表就非常狼狈，衫都被扯烂，而他一边逃走的时候一边讲，我开这个直播，我是想给大家知道我已经逃走了出来，我知道这一切我都是自作自受，我不怪哪个，我怪自己，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拿自己的身体来播，我先回酒店，我要想方法回去。他亦表示自己受到不人道的对待，除了头发消失了一半，身上几千元美金都被抢走，但幸好对方放过他。当时他在直播中表示，我想回台湾，我想回屋企，我不敢再来柬埔寨了。在这个时候，这件事受到网民热烈讨论，甚至连传统媒体都有讲述小鸡这个惊险过程。因为早在2022年的疫症时期，已经有大量媒体报道有关东南亚人口贩卖的诈骗事件，所以令不少人都关心小鸡的安危。不过虽然有大量粉丝支持小鸡，但是仍然有不少人质疑这件戏剧性的事件。台湾网红四叉猫提出，只要将小鸡早前坐车的画面调光，就可以见到后座疑似放了迷彩军服。他表示，小鸡当晚直播就咁啱遇到着住迷彩军服的不明人士，自导自演的可能性非常高。另外，对于小鸡表示已经成功脱险这件事，四叉猫就认为相当可疑。他反驳，虽然对方身上的现金全部都被抢走，但为什么所谓的军方会好心地留下小鸡的摄影器材俾佢继续直播呢？而且四叉猫又对小鸡直播嘅地点提出咗疑问，表示小鸡喺大马路直播，同时身边就系度假酒店，反问对方点解唔入酒店求救？喺小鸡逃出升天之后，台湾网络红人陈怡就对呢件事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小鸡自导自演，羞辱台湾人嘅智商，批评对方为咗流量而消费人口贩卖嘅悲剧。佢又揶揄对方一直都红唔起，就系因为连造假都唔认真。恭喜你终于红了，柬埔寨警察应该可以给你体验什么叫假戏真做。面对众多质疑，小鸡先向晚安小鸡的团队成员报平安，他表示，哥姐对不起，现在头好痛，整个身心灵都卸下。他又指自己被捉走的时候手脚都不动得，后来有个中国人叫他走，他就一路狂跑，而他逃走的过程里面就撞伤了头。当事件被广泛报道之后，身在柬埔寨的小鸡亦不忘提醒粉丝不要回应谣言，稳定军心。外界传现在我是假的，哥姐要沉住气，不要回应。虽然在这个时候网络谣言四起，但一则柬埔寨的新闻就揭开了真相。在2024年2月15日，根据柬埔寨媒体的报道，西哈努克省警方举行了记者会，表示小鸡和另一个男人在当地被捕，而记者会现场就布满了警方找到的物品。两个大行李箱里面，除了鬼面具之外，还有很多灵异道具，两把电动剃发器、假血、军装、假枪、绳索等道具。而在记者会里面，小鸡和同伴阿闹就面色凝重，戴着手铐。警方指控小鸡在所谓闹鬼的地方拍摄，全部都是虚假的，造成外国游客的恐慌，损害柬埔寨的形象。而小鸡被捕之后，都公称只是为了流量才做出这种行为。当时小鸡和同伴阿闹在记者会里面跪低求情，希望当地政府能够给一次机会他们。小鸡强调，西港不存在网络流传的诈骗、绑架和贩毒的行为，更加指西港好靓，相当适合观光旅游。结果被揭穿造假的两个人被柬埔寨政府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每人罚款400万柬埔寨币，即是大约7700元港币，在刑满之后会被驱逐出境。在这个时候，这件事件在台湾引起了大量网民关注，有人在 Facebook 留言指小鸡博同情冲点击率，希望他终身监禁，不要再回台湾，直至没人会再相信他。也有网民笑指最高境界演戏演到自己先变成诈骗集团。 不过同事就有大量留言表示支持小鸡，等佢翻翻嚟。当时就连连登讨论区都有人讨论事件，有人认为小鸡抵死同埋自找麻烦，恶意造谣抹黑，唔使付出代价。又指小鸡玩出祸，好玩唔玩喺第三世界国家玩。喺呢个时期，事件不断发酵，而晚安小鸡嘅过往黑历史亦重新浮上水面。我哋成日都会喺网上下载电影、音乐同埋游戏，但你有冇谂过黑客会入侵你嘅电话、电脑，去拎你嘅宝贵个人资料呢？所以如果唔想成为原子档案下一个奇案主角，你就需要一个可靠嘅 VPN， 令你上网嘅时候防止追踪、绕过内容限制同埋政府审查。而源自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 Surfshark 嘅 VPN， 无论你订阅边个方案，连线装置嘅数量都系无上限，所以你同你家人所有手机、电脑都可以即时受到保护，更加可以透过 VPN 收睇其他国家独家嘅 Netflix 精彩节目，而当中嘅 Antivirus 更会保护你免受病毒、恶意软件、数据外泄同埋私隐威胁嘅侵害。透过原子订购两年 VPN 计划，除咗可以享有特别优惠，更可以获得额外三个月免费，同时为你提供30日退款保证。如果你有兴趣，就记得喺下面嘅内容简介区 click 入独家申请连结，或者输入优惠码 Mr. Atom。其实晚安小鸡并不是第一次因为造假而惹祸上身，自2022年起，他就已经引发过很多件争议事件。在2022年1月，小鸡和三个人在台中北区一栋废弃了的大厦直播，他在镜头前指着大楼堆积的杂物，更加表示有女童的怨灵在这里，之后就开始祭祀。不过他们的行为就令附近的民众不满，直指小鸡一派胡言，认为当地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相关的女童事件，批评小鸡为了流量乱讲说话，更加有地主对小鸡的行为进行提高。在7个月之后，小鸡在盂兰节因为闯入私人地方而被县政府提高，之后小鸡需要公开道歉。没几耐，小鸡在彰化县黄金帝国大楼探险，突然被流浪汉追击，情况惊险，但他在被追击的时候竟然同时直播买嘢，令不少人都质疑这次惊险的过程其实是小鸡自编自导自演。除了以上事件，他还涉嫌推销假货。在2022年底，小鸡向观众表示透过关系抢到888张兔年发财金，不断强调在香港息息如黄大仙祠的出品，鼓励观众购买。但是有市民联络香港黄大仙祠，证实黄大仙祠根本没有出售相关的产品。而香港黄大仙祠亦在12月1日发表声明，澄清从来都没有制作过相关的产品。到了2023年5月，小鸡又再次被指控欺骗观众，他称自己和蓝头指南宫订了10000条手链，打算以1元1条送给粉丝，不过粉丝就要自己给150元运费。他还说手链经过庙方加持好靓，但指南宫就表示从来都没有和任何商家合作。除此之外，他又被指控在直播的时候卖假的戴神风筒，他声称所卖的风筒和正版戴神同工厂制造，用相同的晶片，但很多人在买了之后发现风筒在用的时候冒烟，甚至传出窿味，令小鸡成为诈骗界直播主。时间到了刚刚过去的2024年3月29日，晚安小鸡的团队在 Facebook 上传了一篇340字的道歉文，他们强调从中学习并努力去改正，真诚感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原谅。同时团队指即将会举行直播，向公众交代小鸡闯祸的事件。在直播道歉片里面，小鸡的徒弟代为发声，他先在影片里面向大众三度鞠躬道歉，强调小鸡的亲友和所有团队成员在事前对柬埔寨自编自导的事一点都不知情。同时徒弟公开师傅在狱中所写的千字家书，透露小鸡和阿闹两个人目前的人身安全没问题，但小鸡在狱中被窦炎复发，好彩有人照顾他。小鸡在家书表示自责连累家人，令家庭经济出现问题，对老婆万分抱歉，还透露在入狱的第8日就哭，强调会利用这两年的时间反省，希望粉丝不要忘记了他。最后亦提到晚安小鸡的所有专业将会由徒弟接手，直到小鸡刑满出狱。在一日之后，小鸡的 YouTube 频道上传了一条新影片，叫做《哥姐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片中只有文字和影像，分享小鸡在柬埔寨服刑的心情， 小鸡亦感谢老婆的支持，他又说不在台湾这段日子令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很担心患病的妈妈和一对年幼小朋友的生活，但是他们直播和道歉的行为就令部分的人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能够继续赚钱而演戏，甚至指小鸡的老婆根本不可能对造假的事完全不知情，认为他们对小朋友做了个坏榜样。但当中仍然有不少的忠实支持者对他们不离不弃，留言鼓励他们继续创作。其实大部分灵探直播都是要靠离奇独特的内容去吸引观众，但在众多的所谓不可思议灵异事件里面，又有多少是真，多少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效果呢？那你又认为这个多次破坏和观众之间信任的团队，在主角小鸡未能够主持大局的情况下，能不能够一直保持营运？而正在监狱中服刑的小鸡，在两年后又能不能够东山再起呢？